好，我们今天的信息的题目是执事的品格。执事的品格，经文是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三章的八到十三节。做执事的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女执事也是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执事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上做执事的，自己就得到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今天这段经文主要是讲到执事。那在上一次的信息第三章的第一节到第七节，我们看到了一个称呼叫做监督。监督也可以说是牧者或者是牧师。那今天的这段经文呢，我们是看到另外一个名称叫做执事。那这两个名称呢，也正好反映出我们温莎华人教会在组织上的一个结构。目前我们教会就只有一位牧师，不论你称他牧师或者是监督，因为监督是别的宗派的名称，我们就称为牧师。然后呢，同时呢，我们教会也有四位执事，其中包括了两位是男执事，两位是女执事。虽然牧师跟执事都是为神工作的，都是神的工人，但是两者之间呢，仍然有一些不同之处。比如说牧师是全时间侍奉的，而执事呢，大部分都是带着有职业侍奉的。那牧师的生活费用呢，是由教会支出，所以目前我们是教会小，牧师是唯一所谓的就是支付的，可以说是员工或者是工人等等。像美国阿姆教会呢，他们有牧师，有副牧师，有音乐牧师，有儿童牧师，有年轻人牧师等等，他们的就是教会的开销会更大。然后呢，执事呢，大部分都是自愿的，是义务的，是不知心的。那这个大致上是这个情况。还有一个不同点，就是牧师往往大部分都是从外面所谓的神呼召或者是教会呼召他来的。那执事呢，大部分都是在当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在教会已经待了很多年的这个执事。所以牧师很多都是外来的，几年之后可能会离开的。那执事呢，往往都应该是在教会长久的。那这个是两者之间不同的地方。那执事呢，要真正明白这个执事的意思呢，要从他的原文的希腊文。那英文叫做 Deacon 呢，原文这个希腊文是 Diakons， 所以说是音译的，是从希腊文的这个 Diakons 翻成 Deacon， 那我们就称为执事。可是希腊文这个字呢，它原来的意思呢，不是我们现在想象的所谓的执事这个意思，它原来的意思是用人仆人的意思。所以执事呢，就是用人仆人，它原本的意思是个这样子，只是因为教会的演变呢，就有这个特别的称呼，叫做执事的称呼。那它的意思是用人仆人。那我们要对执事这个名称有更深入的认识呢，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着手。首先呢，我们要看耶稣他本人对这个执事这个原文希腊字它的用法是什么。那这个都是 出, 出现在福音书中。那耶稣呢，就提到这个执事呢，出自他口中的大概就这五次，两次是在马太福音，两次是在马可福音，一次是在约翰福音，很奇妙的路加福音都没有提到。然后呢，我就读一下，那这个五处的呢，耶稣所提到的执事的用法都是非常的类似。马太福音的20章的26节这么说，只是在你们中间不可这个样子。你们中间谁愿为大的呢，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这个前提就是那个门徒们就是要争先要做老大。所以耶稣就在这个状况之下说了，你们谁愿为大的呢，反而要做别人的执事用人。然后马太福音23章的11节同样的说，你们中间谁为大，谁就要做你们的用人，或者是仆人，或者是执事。然后马可福音的9章的35节，就耶稣坐下来把12个门徒叫来说，如果有人愿意做首先的，要做头的呢，他必做众人幕后的，要做最小的，并且要做众人的用人、仆人或者是执事。然后另外一处在马可福音的10章的43节这么说，只是你们在中间不是这个样子，你们中间呢，谁愿为大呢，就必做你们的用人、仆人或者是执事。然后约翰福音12章26节这么说，如果有人要来服侍我，就当跟从我，我在哪里，服侍我的人，原文应该是我的仆人，就是我的执事呢，也要在那里。若有人服侍我呢，我父必尊重他。从这五处耶稣用到这个执事这个字，我们就可以稍微了解这个执事这个观念对耶稣而言是怎么样子的一个观念，希望对我们也有所帮助。也就是我们在教会中有执事的话，这些人是什么样的观念，要怎么样的看法。对耶稣来说呢，执事这个职分呢，不是高高在上的，而是谦卑的做众人的用人或者是仆人。因为执事本来的意思就是用人仆人，不是高高在上做老大的，不是。那同样的，执事的他这个职分呢，是要借着能够服侍那些看得见的人，就是服侍教会里的弟兄姐妹，就借着服侍弟兄姐妹呢，来服侍所谓看不见的神，或者是看不见的耶稣。因为耶稣已经在天上，不在我们教会的当中，所以我们如何能够实实在在的服侍耶稣呢？只有借着服侍弟兄姐妹。所以服侍耶稣的人必须要跟着耶稣，在耶稣能够所在的地方，就是在教会。然后执事这个职分呢，应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信主相当年日之后呢，都应该是我们羡慕的。就像前面讲的是羡慕那个善工，我们羡慕的，我们想要得到的。因为耶稣在前面的经文没有斥责他们要为大为首，耶稣只是说，你们如果有人愿意做大的，如果有人愿意做首先的话，你们先要做小的，先要做幕后的。也就是说，并且呢，这个职分呢，不只是我们要去羡慕，要去渴慕，要去追求，并且会被神所尊重的。因为如果我们有人侍奉耶稣基督，耶稣说他的父必要尊重他。所以我们要对执事从耶稣的眼光怎么来看？执事不是高高在上的，执事要做众人的服务的人，执事要借着服侍我们弟兄姐妹，看得见的弟兄姐妹， 来服侍那一位看不见的神。那执事是应该我们渴慕的一个职分，我们要为这个职分呢有所摆上，因为呢如此的人神必尊重他，神必尊重。然后呢我们从第二个角度来看，就是最早的执事是怎么发生的，就是最早的执事应该是发生在使徒行传的第六章，就教会刚刚成立的时候。虽然那个执事这个称呼没有在这一段的经文中出现，可是他的功能他的职分呢都显示在其中。使徒行传的第六章的第一节到第八节是这么说，因为那个时候门徒就增多了，有很多说希腊话的犹太人，就像说希伯来的这些犹太人就发怨言，因为呢在天天的供给上忽略了他们的寡妇，就是同样是希腊人，有人是同样是犹太人，有的是犹太背景的，有的是就是可能是已经被同化成希腊背景的，就变成两派。那十二个使徒就把众门徒就叫来，对他们说，你要我们撇下神的道去管理吃饭的东西呢，原是不合宜的。所以弟兄们呢，应当从你们中间选出七个有好的名声，被圣灵充满，智慧充足的人，我们就派他们管理这些事情。但是呢我们呢要专心的以祈祷传道为事。大家听到了呢都喜悦这使徒所说的这些话，他们就拣选了司提反。司提反乃是大有信心圣灵充满的人。又拣选了腓力、罗伯、哥罗、尼加挪、提门、巴米纳，并进犹太教的安提阿人 尼格拉，叫他们就站在使徒面前，使徒就祷告了，就按手在他们的头上。那个时候呢神的道就更加的就兴旺了起来，在耶路撒冷的门徒数目加增的甚多，有许多的连祭司呢都信从了这道，就信从了耶稣基督这个福音。然后接着一句话说，司提反呢满得恩惠能力，在民间行了大奇事和神迹。就连这个执事呢他的能力呢都不比所谓的使徒还差。结果接着读呢，你就会发现司提反呢就被人家杀死。这是这段的故事。从最早期的这些执事呢，我们可以看到对这些执事的要求是什么？有好名声，要有大的信心，要被圣灵充满，要智慧充足，这是对这些执事的要求。我们就稍微了解，所以他们对执事还是有所要求的。然后呢，这些执事对第一个教会的贡献是什么呢？在管理上的贡献。他们是处理寡妇们的饭食的问题，就吃饭的问题处理好好的。那些寡妇不管你是讲希伯来话的或者讲希腊话的，只要是在主内的这些姐妹呢，我们都照顾的好好的，在管理上的贡献。然后在辅助上的贡献，他们就使那些使徒或者是所谓的今天的牧师呢、牧者呢，可以专心的去祈祷传道为事，在辅助方面。然后牺牲方面，就说这七位执事中的一位叫司提反的，他成为教会的第一个殉道者，就为耶稣基督的福音第一个牺牲生命的就是这个执事叫司提反的。因此早期有一个教父叫做 Early Church Father，早期的一个教父呢叫做特土良的，他说了这句话，他说殉道者的血呢是教会的种子，就是一个殉道者他流出的血呢 不是白费的，它成为一个种子，教会就会成长。所以呢，实体反的事情之后呢，教会就更加的兴旺，历世历代都是这个样子。可是这个是发生在所谓的执事的身上，而不是先发生在所谓的耶稣十二个使徒的身上。所以我们不要轻看这个执事在早期教会所摆上的贡献，这个是从早期的教会的执事来看。然后呢，我们今天要看从第三个层方面来看执事呢，就是女执事这个称呼。女执事这个称呼呢，还有她这个职分呢，在教会历史中引起了很多的争议。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在今天我们读的这段经文，在提摩太前书的三章十一节这段经文的解释，造成很多的争议。所以有一些保守的教会呢是没有女执事的，那我们教会是比较属于开放的，有女执事，所以很多教会是不准有女执事的，就是因为对这一段经文的解释。首先我们要知道一点，就女执事这一个称呼呢，在新约圣经中只出现了一次，不是在这里，出现在哥罗马书的16章的第一节，只出现在那一次，原文女执事只出现了一次。就是保罗对罗马教会的书信这么说，我对你们举荐我们的姐妹叫做菲比的，她是坚格里教会中的女执事，就出现了这一次。那也很奇妙的，这个姐妹叫菲比的呢，这个人的名字呢也出现在罗马书的16章的第一节的这个地方。所以呢，我们没有其他的经文可以做参考，了解这个菲比到底是一个怎么样的人或怎么样的姐妹，我们不太清楚。所以呢，既然女执事只出现一次，菲比呢这位被称为女执事的也只出现一次，所以我们无从了解。因此呢，我们就必须就借着今天的这一段的经文第三章的十一节这句话中的女执事这句话来稍微了解，希望对我们教会现任的两个女执事呢，或者以后会神兴起更多的女执事呢，也能够有所鼓励。第三章的十一节，这个女执事这个字或这一句话呢，大致上所有的圣经翻译呢，大概只有这三种翻译。第一种就是女人 ，the woman， 是 NIV 跟 NAS 的翻译，女人。这个翻译是完全的符合原文，因为原文中只是讲女人，没有讲其他的，就讲女人。可是这个翻译呢，对上下文就失去了关联性，因为上下文都在讲到男的执事，那些执事是用雄性的，是用男性的。忽然之间冒出一句话说女人要怎么样怎么样怎么样，所以上下文好像不连贯，所以呢翻女人就比较困难。只有这两个翻译本的很大胆的在这里翻成女人。然后呢新译本，我们中文的新译本是翻成他们的妻子，可是那个新译本呢又有一个括号说他们的妻子呢也可以翻成女执事。那英文的 ESV 呢版本是翻成 their wives， 就是他们的妻子，女人还有他们的妻子。那他们的妻子的翻译意思就是指他们是指男人，男执事，就是指男执事的妻子呢也有这些的要求，大概是这个样子。然后第三种翻译就是我们手中的和合本还有新的和合本都翻成女执事。如果根据上下文一致性的话，女执事在这里应该是比较好的翻译， 因为呢，执事是这一段经文中的重点。在前面呢，很奇妙的，在前面我们上个礼拜看的对监督的要求中，却没有对监督的妻子有任何的要求。然后我们会看到在后面第五章的时候，讲到对长老，教会的长老的要求，却没有对长老的妻子有任何的要求。因此呢，监督长老有要求，对他们的妻子都没有要求。那怎么会保罗在这里对执事有要求，却偏偏对他们的妻子有要求呢？这个是不合逻辑的一件事情。因此呢，翻成执事的妻子要这么样这样这样子呢，是不合理的。因为前面都没有要求，后面也没有要求，为什么在这里特别对执事的妻子有这么严厉的要求？所以呢，很可能女执事是最好的解释。在这一段的经文中，保罗用了两个执事的字来形容，很重要的，一个是名词的执事，就是执事，另外一个是动词叫做执事，做执事。每一个字都个别出现两次，在信息的结束呢，我会给你们看一张图，会非常的清楚。那既然执事是这一段经文的重点，那保罗为什么在这里不明明白白的说用女执事呢？因为保罗会用这句话的，因为他写罗马书的时候就明明讲了有一个女执事叫菲比的。可是为什么保罗偏偏不用女执事呢？这个牧师有这样子的确信，这个是一个比较可能的解释，就是因为在提摩太前书整卷书中，尤其在前面第二章的时候，我们两个礼拜前的信息提到女人要顺服，所以他对女人的教导呢，是说女人要沉浸学道，一味的顺服。他甚至说他不许女人讲道，也不许女人辖制男人，只要沉浸。在提摩太前书的第二章的11到12节。可是我相信保罗在整个书信中，为了不在这里与前面他所对女人的教导呢有所冲突，所以他在这里不用女执事这个名称，而却用了女人来隐晦的，就是带出这个女执事的要求。他不明着讲女执事，因为他避免跟他前面的教导有所冲突。可是他又知道在教会中的确是有女执事的存在。所以呢，在这里他就用了所谓的女人，或者是用女执事，这个呢是牧师个人非常就是认同的这种解释方法。所以呢，希望我们在今天的经文中讲到执事的要求呢，你就会也要包括了所谓的女性的执事。然后我们在上个礼拜的信息讲到对牧者对监督的品格上有这三方面的要求呢，就是对上呢，这个牧者呢要羡慕上工，对内呢教会之内呢要无可指责，对外呢要有好名声。所以这些要求事实上也是对执事的要求，我们今天我把它放在这个投影片中，让我们可以一目了然，就是说神对牧者的要求也大同大致的对牧执事也有所要求。就对执事而言，他对上呢，对神来讲呢，他要固守真道的奥秘，他要羡慕上工，可是他同时要守住真理的奥秘。 它对人来讲呢，或者是对内来讲呢，它不只是要无可指责，也就是它要没有可以指责之处。然后呢，它对牧者来讲对外有好名声，可对执事来讲，他对了自己，强调是他对自己本身呢，不只是说有好名声，他会得到一个更美好的地步。所以我们今天要从这三个角度来看这个执事，不论是他的品格或者他自己会所得到的益处。好，在对上要固守真道的奥秘，保罗在第三章第九节这么说，他必须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新译本是说要用清洁的良心持守信仰的奥秘。那新的和合本是说要存清白的良心，固守信仰的奥秘。因此真道的奥秘呢，就是我们信仰的奥秘。我很喜欢那个英文的 NIV 在这里翻译是把信仰的奥秘，它翻成 The deep truth of the faith， 就是我们信心，我们信仰很深的真理。什么是信仰的奥秘呢？就是我们信仰最真的那个真理，很深入的真理，这个就是奥秘。保罗在哥林多前书这么的鼓励我们说，我们人应当以我们为基督的执事，为神奥秘室的管家。所以你我必须是神隐藏的奥秘的好的管家，要管好，要守住神托付给我们的所谓的奥秘。那什么是奥秘呢？奥秘不是神秘，嘻嘻那个神秘。很多人以为奥秘就是神秘，所以有很多的所谓的神秘的主义，很多东西就是说神秘兮兮的，见不得光的，这个不是奥秘。在圣经中，这个奥秘这个字呢，往往是形容神对人的一个很深入的启示。所以我们说圣经是神对人的启示，我们所相信的是神启示给我们，而不是我们东奔西跑挖掘了什么神秘的事情，不是，是神对我们的启示。如果神不对我们说话呢，我们一无所知，这是启示。那奥秘这个字在新约的圣经的经文有如此，主要呢在福音书中都是耶稣说的。说什么？耶稣说天国的奥秘呢，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在马太福音的13章的11节，保罗说这个奥秘是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这些人知道，不叫其他人知道。然后在马可福音4章的11节说，神国的奥秘呢，只叫你们知道，如果对别人讲的话，对那些外人讲的话，我就用比喻让他们听不清楚。神国一个奥秘。然后在路加福音的第8章的第10节，耶稣说什么？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呢，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白。所以这个奥秘是关于神的国度的，这是关于天国的。这个奥秘呢，神如果不向我们解释清楚的话，我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这个就是奥秘。然后奥秘呢，在保罗是用的最多。保罗在罗马书的16章的25节这么说，唯有神能够照我所传的福音和所讲的耶稣基督，并照那个永古隐藏不言的奥秘坚固你的心。 所以保罗是说，神的奥秘是借着他所传的福音，借着他所讲的耶稣基督，他的人，他的世上的工作，把这个藏隐藏在永古的这个不能被说出来的这个奥秘呢，讲出来，讲出这个奥秘的目的呢，是坚固我们的心，是使我们的信心更加稳固，这个是讲出奥秘的目的。然后呢，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七节，保罗是这么说，我们所讲的呢，乃是从前所隐藏神奥秘的智慧。神这个奥秘是充满了智慧，就是神在万事以前预定要使我们得荣耀的。神这个奥秘是充满了智慧，不是为了隐藏而隐藏，神是在万事之前呢，已经预定要我们借着明白这个奥秘而得着荣耀的。这个奥秘不仅是坚固我们的心，也要让我们得着那荣耀，荣耀中的荣耀。那哥罗西书的第二章的二节这么说，要叫他们的心得了安慰，用爱心互相的联络，以致丰丰足足在悟性中有充足的信心，使他们什么真知道神的奥秘。神的奥秘什么？就是基督。所以神的奥秘就是耶稣基督。当我们要触摸到神的奥秘呢，我们就必须要认识耶稣基督。认识耶稣基督，就必须透过所谓的圣经福音书。那这个就是奥秘，不是神秘的神秘，而是在深度的真理。因此呢，简单的说，奥秘就是神在耶稣基督的福音中向世人启示那个十字架上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这个是万古以来隐藏的秘密，今天借着耶稣基督的福音向你我启示，使我们可以在这个神的奥秘的智慧中得着荣耀。这个就是奥秘。这个奥秘呢，已经清清楚楚的一个字一个字的被记录在圣经中，所以我们只有透过好好仔细的每天的去查考圣经，并且有耐心的在那边默想思考我们刚刚读过的圣经，我们借着查考圣经，借着思考所读过的呢，我们就能够触摸到所谓的知道这个信仰的奥秘。这个是唯一的途径。我们不是坐在那边像神秘主义呢，好像佛教中说我静坐在那边把思想倒空，忽然之间一个闪电一个灯泡就在你头脑中亮了，你就悟了。这个不是奥秘。奥秘是在耶稣基督。你如果不去了解耶稣基督的一言一行，他所说的一切，你永远不没有办法触摸到这个奥秘。奥秘不是神在天空中丢石头砸到哪一个就到哪一个身上，不是。奥秘必须借着人愿意打开他手中的圣经，好好读圣经中神的话语，然后把那个话语放在脑海中好好的思想。这个就是要固守真道的奥秘，在头脑上我们要知道信仰的奥秘，借着读神的话语。然后呢，我们在心中要存着清洁的良心。对第一个世纪的人，他们很注重良心，他们认为良心是一个人他意志的决定所在。就是你今天要决定去做一件事情，你下定决定决心要去做一件事情，是跟着你良心。我们的良心会说，我不应该在高速公路上开车的时候，别人截了 就是超我车，我就拿起手中的枪就开枪打。就前几天有一个这样子发生在洛杉矶，就把那个车子的后面的一个五六岁的男孩子就一枪打死了。良心不会要你做这些事情，可是当你决定要去拿起那个枪对着别的车开枪的时候，是你的意志，可是你的意志的后面是根据你的良心。唯有当你昧着良心的时候，你才会去做这些事情。因此呢，做执事的呢，他不只是要知道，而且相信圣经中所启示的奥秘，他知道，他也相信。可是他更要有一颗清洁的良心，能够完全的把它放在心中的深处。神说你不可恨人，他知道我不可恨人，他知道，可是他的良心有没有干干净净的把这个不可恨人放在他的心中？如果他放在他心中的话，当有人在高速公路上切他的位置的话，他的良心会控制他心中的愤怒，会阻止他拿起枪对那部车开一枪。不会的，因为他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来控制他的意志，来个控制他拿起枪的那个冲动感，他必须有个清洁的良心。当我们的头脑思维把神的奥秘触摸到了一些，然后我们在神在人的面前，我们必须接着用一颗清洁的良心，把我们头脑所知道的东西简简单单的活出来。这个就是固守真道的奥秘。我们不仅是脑子要知道，我们的心要愿意接受。不是说脑子那么大，读圣经只是为读圣经收集知识的缘故，那个对你都没有用处，因为圣经要我们得更丰盛的生命，得更丰盛的生命必须要我们有一个清洁的良心。我们的良心是不是在神在人的面前是干干净净的，洁白如雪一般？这个就是我们能够固守真道的奥秘，这是对神来讲。然后我们对人来说，保罗接着说，这一种人呢，必须要先受试验或者是考验，如果没有可以责备之处呢，然后叫他们做执事，做执事是动词，他们做执事的这个职分。保罗所说的试验呢，或者是考验，而不是说在课堂上就一次的考试，不是说啊，我们教会要有执事，每一个执事都来一个牧师，教会的一个教士，每一个都发考卷，就考你一些的理论的问题，圣经的知识，不是，而是这个人必须在众人面前，在每一天的生活上，能够活在人的面前，能够活出一个见证，这个就是受试验。就让他先做一些的事情，他可能三两下就灰心，三两下那个就发脾气等等等，那这个受试验就可以说是暂时的就失败，这个是受试验的意思。在生活中有没有这样子的见证？柏拉图曾经说过这句话，他说一个没有被检验过的生命呢，是一个不值得活的生命。你我的生命有没有被人好好的检验过？如果没有的话，不值得活。最近呢，我听大陆的一些，就是现在年轻人有一个很流行的就是什么，就平躺啊，就他们的生命已经对人生没有希望了，就躺着干了，就是躺着就没事。就是很消极的，他们的生命可能没有被风吹雨打过，没有被检验过的， 这种生命不值得活，只是白占地图罢了。这是柏拉图所说的，你我的生命要被检验过，要被试验过。然后呢，有一个美国牧师说，一个没有被检验过的教会事工呢，是一个不值得继续下去的事工。所以教会的一切事情也必须要受过检验，受过考验。那在这里呢，保罗的意思是说，一个没有被检验过、没有被试验过、没有被考验过的信徒、基督徒呢，是不值得托付给他做执事的这工作。你我都必须要受过试验、受过考验。希望考验、试验之后呢，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事工都是值得存在的。我们都是值得被弟兄姐妹托付做教会的执事的，要受过试验。在圣经中有不少的属灵的领袖呢，都曾经被试验过、被检验过、被考验过。这些人，举个例子，就是约瑟。约瑟在埃及呢，辗转的被卖为奴，在为奴做了13年之久。神才高举他成为埃及就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并且拯救了他的家人，也拯救了当时在饥荒中受苦的百姓约瑟。那摩西他在旷野牧养40年之久，神才呼召他再一次的从旷野回到了埃及，把以色列人从埃及领了出来。约书亚是默默的跟在摩西的后面服侍了他很多年，圣经很难记载他到底有多少年。神才呼召他成为摩西的接班人，就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那大卫他牧养他父亲的羊群，当神要撒母耳去高耶西的儿子的时候，大卫还被人家忘记放在旷野牧羊，直到撒母耳说你还没有另外一个儿子，他的爸爸才想到，哦，我原来还有一个儿子。那神就借着撒母耳高了大卫成为以色列的君王。耶稣曾经也做了多年的木匠，因为他是木匠的儿子，他父亲可能是早逝，他要供应自己还有他家人的需要，所以他在世活了30年，他只33年，最后3年才出来全时间的来传神国的福音。他也曾经做过木匠。那保罗呢，他一直都是以支搭帐篷为业来供应自己还有同工的需要。那以上这一些人都有一个共同点，他们都是先做了仆人，然后呢做了领袖。这些人的生命很多的年日呢，都被试验过，都被检验过，合格了，神就把更多的责任给了他们，就把执事的责任、把仆人的责任托付了给他们。所以呢，这些例子，那我们如何来查验一个人是没有可指责之处呢？有六个方面：端庄，不一口二舌，两舌不说谗言，不好喝酒，不酗酒，有节制，不贪不义之财，凡事忠心。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事实上前面四个呢，也都是针对女执事有所吩咐的，因为端庄呢，对女执事也要求必须端庄。那不一口两舌呢，是对男执事，可对女执事是说不说谗言。那不好喝酒呢，是对男执事，对女执事说有节制。那对男执事说不贪不义之财呢，对女执事是说凡事忠心。所以因此呢，每阅读这个，我发现呢，三章的十一节必须翻成女执事，才符合这个保罗这段经文的内涵。 因为他对男执事有这样子要求，也同样对女执事也这样的要求。那当然第五个，不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呢，因为当时毕竟女人很少做需要人家告诉她说只做一个丈夫的女人，这个是很少，男人多妻很平常，女人多夫几乎是没有听闻，所以没有必要。那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呢，一般呢女人是家庭主妇，这个是很正常的一个现象，不需要多加吩咐，而是男人往往忽略了，所以可能对男的有额外的要求。所以大致上我们就看出从这六点，那很快的我分析这六点。端庄，端庄呢也是同样用在女执事的身上。那执事的品格必须要受到别人的尊敬，就是 honorable, 庄重，别人要尊敬他。那这种尊敬不是来自于他的头衔，他的 title, 哦，这个是某某执事就配得我们来尊敬，因为教会外的人，很多人老实说他们不吃这一套的，他不相信这一套。所以一个执事呢，必须他受人家的尊重呢，尊敬呢，必须要来自于那些被他所服侍的人，因为他甘心的服侍众人，做众人的仆人呢，就得着了这个尊敬，这个是端庄。然后不一口两舌，不说谗言。不一口两舌，就一口两舌呢，这个字呢英文很有趣，翻成 double tongues, 好像就是说舌头有两个啊。那这一个字在整本圣经中也只出现在这里一次，所以也很难琢磨它真正的含义。不过这个字从它的字面的意思，就是说说同样的事情说了两次，也就是同样的事情说了两次。那内涵就是说他口中是说一个意思，可是心里呢却是想另外一个意思，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口是心非的意思。就是说一口两舌，就是说你一件事情，你当然有的时候我们事情要重复的强调，可是这里强调是说你有些事情你说了两次，意思是说你第二次跟第一次可能有所冲突。一口两舌也类似不说谗言，谗言就是谄媚人的话，也就是口是心非的意思。那不一口两舌呢，就是不要一口两舌，就是说执事他口中所说的每一句话都必须值得被人给信赖，因为你说的话人家可以完全的信任，否则的话别人就很难接受你口中所传的耶稣基督的福音，因为你说的话不牢靠，你所传的福音呢就不值得被人家信任。这也就是雅各所说的，你们说话呢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不要说是了等一下又说不是，或者说了不是呢等一下又说是。雅各警告我们说，免得我们落在审判之下。目前所谓的福音派 Evangelical Church, 牧师最近一直有所批评对福音派。目前福音派在美国，在世界各地，在人的眼前呢，面临所谓的信誉上的问题。因为在教会中有太多的牧者呢，是一口两舌的，太多这个牧者，对疫苗的施打，对选举，现在甚至对1月6号的这个在华盛顿 DC 的，他们都要想办法修改这个已经发生的事实。是又说不是，不是又说是，就变成一口两舌， 这个是我们福音派，我们基督徒所面临在人家面前信誉上的挑战的问题。所以保罗警告做执事的，你不可一口两舌，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对就对，错就错，你做错了就承认错了，神有恩典让你来改。唯有当你不认错的时候，神没有改的空间跟余地。不一口两舌，不说谗言，然后呢，不好喝酒，就不酗酒，有节制。那这个跟前面对监督的要求是非常的类似。那同样的，不好酒不喝酒呢，就有像，就很像，就是女执事的有节制。因为酗酒的人就是缺乏了节制，没有所谓的 self control， 他在酒的面前呢失去了控制，酒来控制就走，酒从前面进，这个自制节制就从后门出。最近我们碰到一个我们的一个球友，一个美国白人的妇人的女人，那他最近就是他的 asthma 又发作，打一下球就呼吸困难。后来我们才知道有人要我们替他祷告，就是说他又开始抽烟了。那抽烟跟着他一辈子，他在烟的面前就失去了节制。那你我圣经反复的告诉我们，酒会使人乱性的。所以呢，做监督的，做牧师呢，不能坐在酒的旁边，因为呢你很可能会失去了节制。所以呢，不要说不好喝酒，一杯就好了，两杯等等的，你甚至你连酒的旁边都不坐。不要说酒来节制走，而应该说酒来我的人就走，我不要坐在酒的旁边。这是不好喝酒，不酗酒，有节制，必须要有节制的生活。酒往往是我们的挑战，就好像对有些人来讲，烟是他的挑战；对有些人来讲，色情是他的挑战；对有些人来讲，赌博是他的挑战，或者是大麻 cocaine 是他的挑战一样，就是一个有节制的生活，能够抵挡这一切。然后呢，不贪不义之财，也就是所谓的凡事忠心。因为在教会中呢，通常呢，执事是负责收奉献、管理教会的财务，还有呢，支付教会一切的开销。然后牧师个人的原则呢，是我从来不参与这些事情。就好像当年的保罗也是一样，教会的奉献呢，他都尽量不参与，都让教会就是说有一些的弟兄跟着他去处理这些教会的奉献财务的问题。那同样的执事呢，当他处理奉献的事情的时候，他必须不贪不义之财。他不仅不自己不贪不义之财，他也要防止牧师或者其他的监督长老不贪不义之财。他这个就是一个忠心的仆人，因为这些钱财是弟兄姐妹甘心乐意奉献的，不论数目多少都要忠心。因为神说，你在小事上不忠心的话，你在大事上一定不忠心。不要以为说，哦，我只是在处理数十万的钱忠心，一两块的呢，哎呀，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如果我们偷一两块偷习惯的话，有一天把你放在位置呢，你可以偷几百万。就好像很多所谓的在中国那些贪官，不从小贪呢，怎么变成大贪？都是这样子。所以在小事上要忠心，神会给我们更大的大事，不贪不义之财。那这个也是现在很多教会所面临的，很多尤其是美国教会很多的挑战，就是可能上下勾结，互相就是 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所以我们教会的执事务必要在这一方面呢做个忠心的管家，不贪不义之财，也不参与别人贪这个贪不义之财，也不参与，因为是就说是可以用就可以用，可以开销就可以开销，不要处于那个灰色的地带。那这个是对执事无可指责的要求。然后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我们上次也提到，就是历史历代学者对这句话的解释的造成呢，对牧者跟执事有不同程度的要求。最严厉的就是说，他只能一生只能结婚一次，不能再娶，不能再嫁。然后中等的要求就是说，他一生只能同时结只能一次，就妻子或丈夫死了呢，可以再娶再嫁这个情况。然后呢，最宽容就是说不能同时与两个妇女有性上的关系。这个就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我刚刚提到这个主要以当时的情况，这个比较适合应用在男人的身上。对男人的要求，那无论如何，不论是对男人对女人，就是丈夫跟妻子彼此之间的忠贞是非常的重要。因为一个出了轨的婚姻，不论你是外遇或者所谓的不好听的红杏出墙，有婚外的那种性行为，它不只是毁坏一个家庭，他也会毁坏一个侍奉神的人，不论是牧者、执事，他更会毁坏这个教会。当一个教会充满了这样子的人，这个教会在这个世人的眼光就已经不是所谓的分别为圣的教会了，非常重要。尤其在现今末世的这个世界，实在是有非常大的挑战。然后最后一点，要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同样也是对监督、对牧师的要求。我们上个礼拜信息提到，这里的管理呢，原文没有管理的意思，而是在前面引导，站在儿女的前面做领头的，也就是说，他用自己的生活在儿女面前做榜样。我求神帮助我们弟兄姐妹在家里上这件事情，家管理或者是领头，一个家呢要容易管理，就好像一个组织或者你的书架、你的房间这些等等，你要容易好管理呢，简单最容易，简单，简单就好管理。如果你的衣柜里有一大堆的衣服、鞋子这些，你很难管理，很难处理的整整就有条有理，简单，不需要的就丢掉、送掉，怎么样？然后把它简简单单的分类。鞋子的地方放鞋子，衣服的地方放衣服，怎么地方放什么地方，你就简简单单的家庭这样子，你就好管理嘛。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我们必须要看看我们自己，我们的生活中、生命中是不是乱糟糟，就是一塌糊涂，你就没得管理。你没得管理呢，你的儿女在你看着你这样子的情况之下长大呢，他没有人给他做好的榜样，他也不知道怎么管理他自己的生活。所以呢，我们必须在这一点，牧师特别的要在这边强调，你的家里你要好好的管理的整整齐齐，整整齐齐，你的儿女的生命就会很容易被管理，一乱糟糟的很难管理。 所以为什么很多人一到比如说一个公司的时候，他要 reorganize，他要把公司重组，就是因为那公司呢，这个层层的搞不清楚，太复杂，他就要 streamline，把那公司整整齐齐。同样的，我们对家里一样，是不是乱糟糟的？我们还是要管理的清清楚楚，东西该放哪里就放哪里，你才需要的时候，你才知道哪里去找东西。儿女的情况也是一样，这个是要好好的管理。所以呢，要无可指责之处，要端庄，控制你的嘴巴，控制你要有节制，离酒远一点，要忠心，不贪那个不属于你的钱财。婚姻上要忠贞，生活要简单化，有制度化，来好好的管理带领你的儿女。然后最后呢，必得着美好的地步。和合本是这么说，因为那些善于做执事的呢，自己就得了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他就是他的地位呢是好的，可是在对耶稣的信心呢就更加的有胆量。那新译本是说，那善于做执事的就为自己得了好的位分，所以地步就是代表位分，也因着相信耶稣基督得到大大的胆量。你越相信耶稣基督，你越有信心。然后新的和合本，因为善于做执事的呢，为自己得了美好的地位，所以地步就是一个位分，也就是你在人面前，在神面前的一个地位，位置。并且呢，你是无惧的坚信在基督耶稣里的信仰。所以因着我们从不同翻译的人对这个经文的了解呢，我们就可以看到，神要我们对我们愿意做执事的人，我们有一些的益处。事实上呢，做执事的人益处是最多，益处是最多，就是说益处最多，就是说对他来讲，他自己的收获最大。保罗在这里指出了两个益处，就是说他有更美好的地步，就是地位位分。美好的第一步就是说，神对每一个人愿意忠心做他执事的人一个鼓励，就神应许你会有一个更美好的地步，神会提高你属灵的地位，愿你越侍奉神，神就越使用你，你属灵的地位就越与神越来越接近。同时呢，神也会提高他在人面前的地位，因为你服侍那些弟兄姐妹，那些人，他们深受你的帮助，他们就尊敬你，尊敬你。越尊敬你呢，神就会越来越使用你来建造教会，来建造弟兄姐妹。所以教会很重要的一个职分就是执事，因为执事是跟弟兄姐，因为他本身就是属于弟兄姐妹中的之一，所以教会的执事呢，有的时候是有任期，几年就会轮换，所以当他在这个位置的时候呢，他更有机会呢，来为了教会的缘故来管理一些的事情，他管理的时候呢，关心弟兄姐妹等等等，在这个过程中，他借着安慰人，他也得着了神的安慰，就他越做就越甘甜。那他呢，神会给他一个更美好的地位，就人家会越来越打从心里来尊敬他，这就是更美好的位置的意思。 那他不只是如此，他的信心会更加的坚定。一个越善于做执事的人，他会越侍奉呢，越有力量。他越侍奉呢，他越有信心和胆量。有的时候，因为教会还算小，我们弟兄姐妹人数有限。可是我们教会弟兄姐妹有的时候忽然之间生活上有挑战，生病的，失去工作的等等的，可是我们做执事的呢，看到了呢，就用爱心去帮助他们。那刚开始呢，会觉得可能我们的能力不够，我们可能资源不够，可是我们用我们仅有的资源，仅有的能力能够帮助这些的弟兄姐妹，那神会让我们的信心越来越大，因为我们相信这位神，就是因为我们相信这位神的荣耀。那我们这位神的荣耀是因为他是属性是这样子，他是全知全能全在的神，他的荣耀就是他的全知，他的全能，他的全在。他的威严是如此的丰富，他是拥有全世界所有的东西的，我们就相信。也许目前我们的资源有限，我们的能力有限，可是当我们越侍奉他，我们就越加的相信他，我们的信心会更加的坚定。那这个是神对一个执事他个人的收获。希望我们不要把执事当成一个所谓的很多时候一个烫的伤鱼，就大家就抛都不愿意。可是神会赐祝福给那些愿意甘心为他摆上的人，因为我们相信他，他也配得我们完全的相信。我们相信他的荣耀，所以我们也会值得觉得他配得我们全心的来侍奉他，那这个是执事。那当然我们有的时候环境不如所愿，就好像这一年多来想去教会敬拜，可是环境等等的不如我们所愿。那我们生命中有的时候去服侍人，可能会被人家利用，被人家玩弄，被等等的，我们会受到伤害，因为一个爱会受到伤害的，你爱人会受到伤，会被人家所伤害的。可是借着我们神对我们的安慰呢，可以抚摸我们心中所受到的伤害。有一个故事，就是叫做张伯斯 Oswald Chambers， 他是在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他是所谓的部队的牧师，所以他在就在战场上就陪伴着这些的士兵，因为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一次世界大战意思是说，这是第一次世界规模的大战，是有史以来的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就麻痹了，唯有第一次的时候，那些阿兵哥在战场上呢，看到这么多人断手断脚的等等的，死伤这么严重，所以那些士兵呢的信心，对人类的盼望啊等等呢，都逐渐的消失当中。他就面临这一些破碎的这些的年轻人，那这个牧师呢，他就说了这句话，借着安慰这些心灵受到创伤的这些士兵，他说对神的信心呢，是在黑暗中一个极其可怕的冒险，就因为你对神的信心好像你在黑暗中摸索，是一个冒险。那我们必须什么？要相信神就是爱，尽管所有这一些的事情似乎都与这个所谓的神是爱这个真理相互矛盾，因为你在战场上嘛，怎么可以看到神是爱呢？ 战场跟神是还是互相矛盾的。可他接着说，我们每一个人灵魂都代表了某一些的战场，因为在我们灵魂深处呢，都有一些东西在挣扎，与神是爱呢也是相矛盾的。可他说，基督徒最美好的地步是什么呢？就是在神里呢，能够保持着他的完美，就保持他的良善，在神的保守底下，在这个战争的当中，彼此厮杀的这种情况之中呢，你能够保持着完美，这个是个基督徒怎么如何的来看这个世界。你我今天活的世界也是如此，我们现在活的世界更复杂，一个疫情杀掉美国的人50万，是远超过美国在一次大战、二次大战、什么阿富汗战争、什么伊拉克战争的总和。可是我们眨都不眨一眼，现在我们现在看到每一天50万、60万在增在跳呢，我们心疼都不疼的。所以眼看着这个数目字呢，我们还认为我不需要戴口罩，我不需要打疫苗，我们也毫不在乎的人大有人在。所以在这种的战场底下呢，我们是不是活在一个与神是爱的真理互相矛盾的地方？可是我们基督徒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怎么样达到一个最美的地步呢？就是我们要求神保守我们，仍然有一颗良心，仍然有一个善良的心，这一个就是坚定的信心。我们相信神是爱，我们相信神必来拯救我们，这个就是我们的信心。在黑暗中，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冒险，因为我们好像看不到尽头，就好像去年我们说我们没有在这个 tunnel 看不到，就是说这个隧道后面的亮光，我们还在隧道当中摸索着。可是神是爱，激励了我们对他的信心。当世人都自豪说眼见为凭的时候呢，同样这个叫做张博士 Chambers 呢，他说了这句话，他说不是你看见了就会相信，他说不是 to seeing is to believing， 不是，有的时候你看见了你还是不会相信的，而是什么呢？你依据我们所相信的，我们心中所坚定的信心呢，来解释我们所看见的一切。当我们看到这个世上有这么多不公的时候，国公打国，民公打民，强人富人压迫穷人，穷人要推倒富人，阶级斗争，我们看到这一切东西的时候，我们的信心如何来解释我们所看见的一切？我们如何来解释？我们必须还要追本到了创世纪，就是因为人犯了罪，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那个荣耀，我们所相信的才能够解释我们所看见的，而不是我们所看见的来解释我们所相信的，这是本末倒置。那我们属灵的生命呢，要更加的成长，要更加的坚定呢，我们必须要对神这么老老实实的，不一口两舌的说，神啊，如果你的话如此的说，圣经说什么我就相信，如果你的话语这么应许呢，我就会去宣告你的应许，你说你会来，我就去向世人宣告主耶稣必再来，如果你的话语如此命令我的话呢，我就顺服，你说我们必须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我做丈夫的，我虽然不想爱我妻子，因为你的命令我就去顺服。做丈夫的要顺服丈夫，我也不想顺服我的丈夫，所以呢，因为你的命令呢，我就去想尽办法去顺服。同样的，神说不可二舌，不可好酒，要 要端庄，不说谗言，要有节制，要有忠心。因为你的命令呢，我就想尽办法去顺服。这个就是更美好的地步。我们这个世界上最缺乏的就是有这样子的地步，有这样子的信心。那唯有借着有一群人，他愿意做众人的仆人，做执事，才能够达到。这是对他自己最美好的祝福，他最大的收获是他自己。我们很快的把今天的经文一个整体的结构，我再念一次给你们听。做执事的原文，这个是个名词，就执事也该如此，必须端庄，不一口两舌，不好喝酒，不贪不义之财，要存清洁的良心，固守真道的奥秘，这等人也要受试验。若没有可责之处，然后叫他们做执事，是动词。所以这里讲到一个男的执事，然后他没有可责之处呢，就让他去做执事，让他有执事的这个职分。然后中间女执事，或者是女人，或者是他们的妻子呢，也该如此，必须端庄，不说谗言，有节制，凡事忠心，这是对女执事的要求。然后接着呢，说执事这是个名词，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因为善做执事的，就是说做执事是个动词，自己就得着了美好的地步，并且在基督耶稣里的真道上大有胆量。所以这一段的经文，我如果这样子来看的话呢，用两个部分的所谓的男执事，做好男执事呢，来涵挂了一个所谓的女执事。这是牧师所能够了解的，就是说无论是男执事女执事，神都对他们有所期盼要求，有所期盼要求。就对上来讲呢，他们在真理上要固守真道的奥秘，他们不仅是头脑上呢要知道圣经神所启示给我们的奥秘是什么，打从心里呢，他们要存着清洁的良心来完全的接受，用着这个良心来控制他们的意志。对人来说呢，要无可指责之处，没有人可以指责他有任何的问题。对自己而言呢，他必得着美好的地步，他有美好的地位在神面前，在人面前。然后他的信心更加的坚定，因为他的信心不是凭着眼见，而是他用他的信心来解释他眼中所看见的一切事情，不论世界上的不公、世界上的良善等等，他用他的心中的信心来解释。那这个是一个做个执事的，他能够得到最大的祝福。就求神来帮助鼓励你，我们中间已经做执事的，或者将来有这方面负担，也愿意在这个执事上，这个善功上，你是渴慕，你是想要得着的。那希望借着这个信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彼此鼓励。也许你不是执事的位置，可是你还是要对真理了解，你还是生活要无可指责，如此你也能够得着神最美好的地步的祝福。求神帮助我们每一个人在神面前做神奥秘式的好的管家，做耶稣基督的执事，好好的在我们生命中才能够活出更有目的的生命，而不是躺着过一生的生命，而是能够积极的为神做美好工作的生命。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神，我们再一次的来仰望你，我们为我们现在已有的四位执事，我们献上感恩，感谢神，你让他们在这些年，在任何困境中，不论是在教会遇到挑战的时候，或者是他们个人家庭、个人生命也遇到挑战的时候，他们仍然愿意坚守他们的位置。 求神你更加的祝福他们，在你的真理上更加的认识，也借着神的话语的命令，他们的生活更加的完美，让人无可指责。最重要的是让他们的信心更加的坚定，在神在人的面前有更美好的位置。啊，这是神你要对我们每一个人的祝福。我们特别为我们四位执事献上感恩，也为他们以后的日子来求神来引领。更求神你也兴旺更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也愿意不只是在家庭中为神做见证，在教会中为神做见证，在他们的社区也为神做那美好的见证。我们就是仰望神，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名求，阿们。祝福，但愿我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神的慈爱、圣灵的感动、安慰与教导，常与我们每一个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好，我把时间交给弟兄姐妹。